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苏格兰政治家沃尔特·埃利奥特曾经说，坚持不懈不是一个长跑，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短跑。如果我们在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每一次的努力和进步，好的坚持最终会导致好的结果。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电影中两位角色所做的选择一同挖掘更多的内容还有意涵。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最近进行的主题是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上周故事说到，贝儿在城堡里为了照顾因着他而受伤的野兽，也借此知道了更多城堡还有野兽仆人们的事。这集就让我们先把镜头转换到小城镇的一间酒馆。加斯顿满是失落，因为贝儿拒绝了他的求婚。尽管小跟班莱夫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有这么多爱慕你的女人，可是加斯顿认为伟大的猎人不会浪费时间抓小白兔的。为了激励加斯顿，莱夫就在酒馆里唱了一首激昂的歌曲，极力赞扬加斯顿的魅力，奉承讨好加斯顿，并且吆喝酒馆里的其他人跟着他一起赞扬加斯顿，表达小镇里没有人像加斯顿那样的机灵强壮，风度翩翩，备受爱戴，善于打猎。这的确让加斯顿重振雄风，甚至自得意满。在这段活泼的歌曲里，加斯顿还详述自己是如何打猎，但我们也在这儿看到了加斯顿恶毒狡猾的心肠。歌词说，打猎时我带着箭筒悄悄靠近，田野上的野兽只能够祈祷，我先仔细瞄准肝脏，然后从他背后发射。莱夫一听觉得会不会加斯顿这样做太不公平了，可是加斯顿才不管，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莱夫带起高捧歌曲之后，加斯顿的自信还有虚荣心大大的提升。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是贝尔的父亲莫里斯，脸色非常紧张，请求大家的帮助救救被关在监牢里的贝尔。他被一只巨大可怕恐怖的野兽关了起来了。野兽的城堡藏在树林深处，虽然是六月，那儿却已经是冬天了。大家听到顿时笑了起来，以为莫里斯是在开玩笑，甚至是疯了，一点也不相信他。一旁的加斯顿灵光一闪，出声表示他相信莫里斯的话，还要大家不要取笑他了，并且要莫里斯带自己去找那只野兽。然而莫里斯却一直找不到通往城堡的路，虽然他很肯定就在附近，因为他听到狼嚎声了。在马车上的加斯顿跟莱夫已经感到不耐烦， 甚至莱夫忍不住问加斯顿，你确定真的想要跟对方结为亲家吗？加斯顿的忍耐到了极限，他下车直问莫里斯，贝尔到底在哪儿？不要再装傻了，天底下哪有野兽这种东西，或者是说话的茶杯、魔法之类的，但是倒是有野狼、冻疮和饥饿。不如就此回家，也许贝尔正在家里准备好吃的晚餐呢。莫里斯听了很生气，如果加斯顿认为他在撒谎，为什么还说要帮忙呢？加斯顿此刻也不想要隐藏了，直说因为自己想要娶贝尔。接着加斯顿换上了假意的笑脸，亲昵地称呼对方是未来的岳父，并且再次请莫里斯和他回去城镇里。莫里斯已经看出了加斯顿不正直的心，他坚决地说，你休想娶我的女儿。没能忍住的加斯顿揍了莫里斯一拳，并且起了恶毒的心。既然莫里斯不愿意祝福自己，就是妨碍自己的好事，所以加斯顿就把昏倒的莫里斯绑在树上，心想只要野狼吃掉他，就只剩下自己能够照顾贝尔了。莱夫在一旁看了有点良心不安，问加斯顿是不是要从长计议，不要用如此残忍的方法。可是加斯顿心意已决，莱夫只好默默上了马车一同离去。听到这儿，我们可以更多挖掘加斯顿跟莱夫这两个角色。加斯顿，他外表强壮，充满自信，受人欢迎，甚至在众人的歌声中不断地被高举。加斯顿是那个想要被讨好的人，他渴望被仰慕、被肯定、被高举，所以他不能够接受被拒绝。当贝尔拒绝了他，他整个人几乎崩塌，需要透过莱夫和群众的赞美帮助他重新找回自信，但这份自信是虚假的。当没有人看见，当利益受损的时候，加斯顿真实的样貌显露出来，充满了自私、控制，甚至不惜伤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莱夫，他渴望被看见，渴望被重视，于是他用夸张的歌声、高度的赞美把加斯顿捧上了天。他知道要怎么说能够让加斯顿开心，也知道怎么带领群众一起附和。莱夫是那个去讨好别人的人，尽管他对于加斯顿的一些想法和作为感到良心不安，但他还是选择配合加斯顿，因为莱夫在意加斯顿怎么看他，胜过于在意什么是对的。加斯顿需要别人的赞美来证明自己，莱夫需要借着讨好别人来确保自己的位置。这让我们看到，有些人用控制试图抓住世界，像加斯顿一般，有些人用讨好来换取安全感，像莱夫一般。但无论是哪一种，背后都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把自我放在了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当我们太在意人的眼光，反而是会被困住的。正如加斯顿被困在一定要被人崇拜的网络里，莱夫被困在一定要被人肯定的网络里。那我们呢？也许我们像莱夫，在关系里委屈自己，在群体中随波逐流，在压力下选择沉默。又或者我们像加斯顿，希望别人赞美我们、欣赏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内心会失落、不甘心，甚至是嫉妒。然而不论是控制或者是讨好，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向。这让精灵想到，对宣教士保罗而言，他的方向始终是讨神的喜悦。在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书信的背景，是当时有一些犹太人认为信主的外邦人也要遵守犹太的律法，尤其是要进行割礼。于是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并且之后保罗举出了一个实际的例子，使徒彼得。彼得他已经明白福音的真理，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是被接纳的，所以彼得会和外邦信徒一起吃饭，没有隔阂。可是当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守律法的犹太人出现的时候，彼得却退缩了，因为他怕那些人不知道会怎么想， 就跟外邦信徒隔开，不在同桌吃饭。这一刻的彼得不是不懂真理，而是选择了讨好人，他没有活出所相信的福音。因此保罗看到了，就当着大家的面对彼得说，你是犹太人，但你放下了你的顾忌而采取了外邦人的生活形态，现在你为什么突然间又要外邦人来接受犹太人的习俗呢？保罗在这一刻选择站出来，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件事，他的生活依归不是人的想法，是真理本身。因为他知道，如果福音的核心被讨好人扭曲了，那就不再是福音了。再举一个圣经的例子，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刚刚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离开被奴役的生活，来到了旷野。他们的领袖摩西上山要领受神的诫命，暂时不在他们中间。可是百姓觉得摩西上山太久了，开始感到急躁不安，于是他们找摩西的哥哥亚伦，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亚伦当下可以做一个选择，劝勉百姓要等候神，但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亚伦顺着百姓的要求，收集金饰，打造了一只金牛犊，让百姓敬拜，说这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为什么会这样呢？亚伦不是不认识神，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问题在于他选择了讨好百姓，而不是顺服神的话。百姓以为自己得到了安全感，其实却走向了更深的迷失。讨好人短暂看起来能够解决问题，可是长远来看却是会带来更大的偏离，甚至是破坏。反过来说也是，希望别人讨好自己，满足虚荣心，也会走向骄傲还有自毁的道路。来福的讨好助长了加斯顿的骄傲跟黑暗，亚伦的讨好让百姓陷入了错误的敬拜，彼得的讨好使人跟人之间产生了隔阂。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建立在人的眼光上，那么我们就会像加斯顿那样需要不断的被肯定，像来福那样努力迎合每一个期待，像亚伦一样在压力中失去了方向，甚至像彼得一样在害怕中退缩了。可是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中心，以顺服神作为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会经历不一样的自由，不被人的眼光定义的自由，选择不犯罪的自由，活在基督耶稣里的真自由。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和第四张专辑《如鹰展翅上腾》当中的《从破碎到自由》。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地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是面对自己。
想更多的找你，干渴的心再次忙你，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河第四张专辑如鹰展翅上腾当中的从破碎到自由。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上一段说到，加斯顿把莫里斯绑在野外的树上，之后就和莱夫回到小镇去了。五天之后，小镇遇到了大暴雨，加斯顿的小跟班莱夫更加良心不安了，可是又不敢责问加斯顿，只好略带玩笑地说，好猛烈的暴风雨啊，至少我们没被绑在野外的树上，身边围着凶恶的野狼，现在还来得及，我们随时都能回去。 每当我闭上眼睛，我就会想到莫里斯受困的模样。等我张开眼睛，话还没说完，进到酒馆，莱夫发现莫里斯竟然好好的坐在里头。原来，当加斯顿把莫里斯绑在野外树上之后的隔天清晨，一位村里的女人发现了莫里斯，带他回到自己森林中的休息站休息。这个女人就是之前加斯顿提过的阿加莎，因为父亲去世，自己单身未嫁，成为了村子里的乞丐。总之，在阿加莎的帮助之下，莫里斯免于野狼的攻击。回到酒馆，酒馆里的人质问加斯顿是否企图杀害莫里斯，但是加斯顿却假装不知情，还说自己过去五天都在找莫里斯。是否有证人可以证实莫里斯说的话呢？阿加莎吗？加斯顿马上说，谁会相信一位乞丐？那么莱夫呢？事发当时他的确在场。可是在加斯顿眼神的威胁之下，莱夫选择包庇加斯顿，这让莫里斯很生气，也让加斯顿抓到机会，说莫里斯的行为已经危害了自己跟其他人了，难怪贝尔会逃走，所以莫里斯需要帮助，要找个地方为莫里斯治病，那个地方就是精神病院。加斯顿心中的打算是，既然杀不了莫里斯，那么就把莫里斯关到精神病院好了，那里的人据说都活不了一个礼拜，这样加斯顿就再也见不到他，可以占有贝尔。在这一段剧情里，画面开始变得更加紧张，也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加斯顿已经不只是骄傲或者是自私，是一步步走向了扭曲真相、操控局势，甚至包装恶意成为正当理由。加斯顿明明知道莫里斯说的是真的，却在众人面前假装无辜。他明明试图借着野狼杀害莫里斯，却还冷静地说自己这五天都在找莫里斯。更可怕的是，他不但想要掩盖真相，还想要进一步设计把莫里斯送进精神病院，用看起来合理的方法去包装一个不合理的目的。这样的样貌不是突然变坏的，而是一步步发展出来。而在他身边的莱夫也让这一切变得令人更加心寒。莱夫不是没有感觉，在暴风雨里他说出了内心的不安，在酒馆里他也看到了可以翻转的机会。但是当加斯顿用眼神威胁他，当群众的气氛压下来，莱夫选择了包庇。不是因为他认同加斯顿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害怕说出真话的代价，他选择掩盖，却让无辜者受害。这不禁让精灵想到了使徒彼得。当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面前审问的时候，彼得站在大祭司的院子，有人认出他说，你是跟耶稣一伙的。彼得害怕并且否认，甚至还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彼得不是不知道耶稣是谁，相反的，他是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使徒，但是在压力之下，他选择保护自己，不是承认真相。他知道不对，却选择不说，他看到问题，却选择沉默。他没有直接作恶，却在关键时刻用不作为让错误继续发生。巡抚比拉多也是，当大祭司把耶稣交给巡抚比拉多审问的时候，比拉多知道耶稣没有罪，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嫉妒耶稣，想要污蔑耶稣，置耶稣于死地。但是因着群众的压力，自己的利益，比拉多选择妥协，把责任丢给群众，说这与我无关，是你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告诉我们，不做决定其实也是一种决定，不说真话其实也在支持错误。回到电影里，加斯顿跟莱夫，一个是推动黑暗的人，一个是让黑暗得以继续的人。我们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到黑暗势力似乎占上风的时候，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要勇敢站稳脚步，还是妥协沉默不语。彼得曾经妥协，可是之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彼得在神面前悔改认罪， 经过一番的磨练跟成长，我们可以在他所写的《彼得前后书》得知，彼得不再惧怕人、讨好人，他成为耶稣忠心的仆人。胆怯被烧尽，取代而之的是勇敢，疑惑变为信心，自私变成了对基督荣光的渴望。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安全感跟价值感，不在人的认同里，在与神紧密的关系里。这是他人夺不走的福分，给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玲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泥土音乐第五张专辑《信心》当中的《耶稣，我投靠你》。
我的心的安息，当危险若波涛冲击，主的奇妙平安掌权在我的心，我的灵的安宁，当仇敌从四面攻击，在天和地斗争时候，我投靠大能耶稣，我看见耶稣怜悯，耶稣拯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投靠你，我的耶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我的心在天